好，弟兄姊妹，我们开始了。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教会圣活。我们请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从第十二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十二到二十二。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应他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敬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劝勉灰心的人，苦足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止不做。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仰望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在你复活的早晨，虽然我们来到聚会的当中有许多的波折，可是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当中，愿你主你纪念我们这样子渴慕去认识你、敬拜你的心，愿意你接着今天的经文跟我们、跟你的教会说话。我们在这里聆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好，这一段的经文是说到教会的圣活啊，这里他告诉我们，保罗就要结束他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一封书，他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教会在彼此之间应该怎么圣活啊。他这里说到了几个题目，主要有四个啊题目，就是基督徒应该在生活中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第一件事，我们对于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应该有什么态度，那个是第一件事。第二个是我们对于弟兄姊妹应该有什么态度。第三件事是我们对待自己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人生观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第四，我们对于教导听到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有四样。如果神有恩典，我们都分享完；没有恩典不是恩典多太多我们今天就分享到哪里就在哪里。好，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想关于弟兄姊妹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带领我们的肢体。首先我们要弟兄姊妹去思考的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在带领我们的肢体呢？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是谁在带领。好，那么在这里他经文告诉我们，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 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那个是第一点，你们中间劳苦的人。第二点，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人，然后劝诫你们的人。十三节他说，又应他们所做的功夫，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好，他这里说到 几个事情，关于在教会里做带领的人、我们怎么知道是谁做带领的呢？如果我们是一个公司，如果是私上的公司企业，我们知道谁带领的，就是看谁有一个头衔，谁说谁是老总，他就是带领的，谁是总经理，他就是带领的。可是在神的家却不是这么简单，也跟世界不一样。在神的家，就算你有一个头衔，你是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是传道人，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个实际，就是有名无实，你不是那带领的。在圣经里，这里告诉我们的不是头衔，不是你是什么什么学位或者什么什么职分，不是说学位不重要，不是说学问不重要，不是说头衔没有不重要，而是如果没有实际，这些都没有意思，没有用，跟世界的公式不一样。弟兄姊妹，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谁是带领的？就是那个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当中劳苦的那些人。这个是第一点，这里告诉我们的，你们要尊重在你们当中劳苦的人。所以谁是在教会带领的呢？劳苦的人，服侍弟兄姊妹的人。那么要怎么样去服侍弟兄姊妹呢？这个我们问的问题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教会里面是谁做带领的？那么我们这个信息也是给我们觉得，如果你是觉得你是带领的那个肢体，那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好像圣经里所说的一样。他说要做在中间做劳苦的，然后他下面还说，在你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所做的工，就是他是一个做工的人，他是一个工人。主耶稣自己也说，他来是服侍人，不是叫人服侍。他要为罪人舍命。所以一个劳苦的人，一个工人，一个仆人，一个殷勤的人，在帖撒罗尼迦这封书信里面，他特别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三个的品格，一个是爱心，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盼望。当他一开始的时候，一章的第三节，他告诉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劳苦。他告诉我们，一个在神家劳苦的人，是因着爱心，因着他爱救他的主，而他产生了一个爱主所爱的人，爱主宝血买赎回来的教会这样子的人是一个带领教会的人，在中间劳苦的人。他说还有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的人。治理 这一个话在书信里面，新约书信里面是特别用在教会里做长老的肢体的他们的责任的一个形容词，治理。 我们知道在书信里面说到教会做长老的的资格是在提摩太前书还有提多书，那些还有罗马这个彼得前书。当彼得他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自己彼得自己也是一个在教会里做带领的一个弟兄，他是做长老的一个弟兄。他在彼得前书五章他告诉我们一个做带领的做长老的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他说五章一节，我这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至荣耀的，劝你们众人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按着神的旨意管照管他们。所以他告诉我们要管理神的家是照着谁的旨意？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照着神的旨意管你。他说管你，他说这个在你们当中要管你谁的羊群？彼得前书一二五章，神的羊群，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羊群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羊。如果神恩待我们，给我们有恩典能够服侍他，能够牧养他的羊群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恩典。我们要记住这个羊群是神的啊。所以我这里我要跟弟兄姊妹说的就是管理，在弟兄姊妹当中做管理的那个他是带领的。可是管理，我们听到管理我们通常会想啊，在公司里管理业务，安排这件事安排那件事。可是在神家管理呢，这个还不是一个重点。什么是重点呢？根据彼得前书五章他告诉我们，我要继续读下去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羊群的榜样。做管理的做带领的他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其他的羊群看，给弟兄姊妹看，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跟随主的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当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管理神家的人，我们要尊重他。他还不是圣经里不是重视在他有一个管理的能力，他有的是神所重视的是他有基督的身份，这基督的身量在他身上彰显。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因为他说他是怎么样，铁三轮一家前书五章，他是怎么样在什么你管理管理管理你们，他说怎么样管理我们，他有什么形容词？对，他说在主里管理你们的人。如果他在自己的肉体管理你们的人，这个不是神家做带领的，是在主里。在保罗写的书信或者其他的书信，每一次他说的在基督你在主你基督耶稣你， 这些我们都要停下来去思考，因为这些好像是不重要的话，可是是很重要的话。他告诉我们那个管理，它是有一个内容治理，这个内容是在主里，就是根据彼得是照着神的旨意，不是照着人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要观察在神家里面谁是带领的，不是看他有什么头衔，而是看他是不是在主里面治理神的教会，而是看他是不是一个仆人的心，有仆人的心，在弟兄姊妹当中做一个劳苦做工的人。门徒们曾经在主耶稣面前争谁最大，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当中要做大的就要先做小的服侍弟兄姊妹。所以这里说到在中间劳苦，还表达到一个意思，就是他应该是一个谦卑的人。在神家劳苦的，他是一个谦卑的神的仆人。这个劳苦，保罗他跟他的同伴提摩太和希拉，他们有没有在弟兄姊妹当中劳苦呢？他们很劳苦。在你看前一章里面，在四章里面十节，不是十节啊，在保罗说，他在二章的九节，他说：“弟兄们，啊，同一本书，二章九节，他提到劳苦，他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害受累。”保罗那里他主要的意思是说，他劳苦做工，他亲手去赚他生活的生活费，他说免得连累弟兄姊妹。然后他劳苦的在传神的福音给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他有可能是带着职业的。我们不要根据一个人是不是带着职业服侍神，还没有带着职业服侍神，就决定他是不是在教会里做带领的，这个是没关系的。你可以是一个没有师上职业的人，然后是全心服侍神的人，也可以像保罗，甚至跟希拉跟提摩太一样，是在弟兄姊妹当中，他说是劳苦的传福音给他们的，免得他们一人受害。所以我们要越过一些眼睛比较容易看见的啊，有人我们知道我们要成熟，我们要看一个是不是在神家带领的人是一个劳苦的人，不是看他是不是有一个职业，重要的是他是不是因着爱心在基督里治理神的家。劝诫你们。好，这里还有一点， 你发现他说到这些劳苦的人啊，他们所做的工啊，他用的名词是单数还是多数？这个在中文比较容易，很多时候翻译不出来，因为中文不像希腊文一样有单数跟多数，名词跟动词都有单数跟多数的复数，中文没有。 希腊文就有很准确的语言。可是这里我们看到翻译的人把我们翻出来了，他说他们，为什么他说他们呢？这里是有意思的。当我们查考整本新约，包括从教会的历史史之行传到书信，在教会里带领的人，他出现写的时候，他会或者他说长老的时候，他都是出现的是复数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成熟合神心意的教会，带领的人是超过一个的，是多数的，当然不是全部人啊。这个我们也要明白一点，圣经以前在教会以前，在罗马天主教掌权的年代，那时候有一个神职人员的制度。如果你不是神职人员，就来聚会吃望弥撒，吃那个饼，那个就你就尽了你的责任了，你不用服侍了。所以当马丁路德看见彼得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然后教会开始有这个看见我们都是祭司，信主耶稣的人都是祭司。什么叫做都是祭司？都是祭司的人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在教会里做带领的，有一些弟兄姐妹误会了，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不需要另一个人，可以直接借着主耶稣基督亲近神，不需要经过一个神职人员，不需要向神父忏悔，我们直接的跟神。这个是每个人都是祭司的一个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是服侍主的人，因为祭司就是服侍神的人，在以色列人当中。好，可是神是在教会里面有兴起少数的一些的弟兄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做长老。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位，因为可能是有一个做带领的，可是当教会慢慢成熟的时候，在正常的情况下，肢体是应该会生命会成长的。那在成长在信耶稣的人是应该人数越来越多的，信耶稣的人的生命是越来越成熟的。那么那个开始教会的人，这带领的人，他就要看见教会里面有哪一个弟兄是生命开始成熟了，他也有教导的恩赐。在圣经里面做长老的最主要有两件事情，两个条件。一个就是有基督的生命丰富的彰显，要在基督里治理神的家。第二点就是他有教导的恩赐，而带领的人就要物色这种弟兄，慢慢的跟他一起配搭服侍，慢慢的培养他。所以我这里顺便提到，他说因为在我们读书信这里特别明显，他说他们就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有超过一个的长老，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个其实是一个神的在教会里的心意，他要多位的弟兄，因为在圣经里长老的做长老的是弟兄，一起在基督里照着神的心意去牧养神的羊群，在弟兄姊妹中做一个劳苦服侍神的人，这个是在神家做带领的人。好，那么那个是一个前提，因为我们要知道谁是在神家带领的人。因为下面这里的重点，他其实是告诉弟兄姊妹，你们要怎么对待在神家做带领的人。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是谁做带领的啊，谁做带领的。刚才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了，现在我们要看，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跟 就带领的肢体配搭服事，我们与他一起敬拜神，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他这里告诉我们，是要用爱心额外的敬重他们。他说第十二节，他说劝你们要敬重那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所以这里的吩咐教导很清楚，我们应该去尊敬神在生命中放在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放在我们去教导我们的人，去带领我们的肢体。在这里他是说到在教会里做长老的，因为他是在主里面治理的。不过在应用上，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比如说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带着年轻的姊妹，那年轻的姊妹应该去尊重那年长的姊妹。虽然那个年长的姊妹不是在整个教会里做带领的，可是在个人的这个弟兄姊妹的关系上，他有一个年长的身份，我们也应该要尊重这样的肢体。尊重他，他说要怎么样去尊重他呢？因为他用什么形容词？弟兄姊妹，我问你们很多问题，因为我不想大家睡觉，要回答问题用什么？我问问题是要用爱心啊。他说他不是说做长老的或者传道的用爱心爱神的羊群，他现在是反过来哦，弟兄姊妹，他说弟兄姊妹，你们要用爱心尊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这个是教会常常忽略跟缺乏的。教会都以为那个站在讲台传道的治理教会的他是铁打的，只有他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他不需要爱的，这个是错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知道啊，保罗自己是服侍神的，但是他知道服侍神的人也是跟大家都一样，都需要爱，每一个人都需要爱啊！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中间劳苦的弟兄还有姊妹，我们要尊重他们，要爱他们。他说爱他们，爱他们就包括怎么爱呢？要实际的嘛，因为圣经里的爱都是实际的。主耶稣爱我们，主耶稣有没有说我爱你然后你去地狱吧？没有。主耶稣我爱你，爱你呢，主耶稣有行动的，他上十字架啊。圣经里的爱都是有行动的。我们爱带领的弟兄或者是在我们生命中年长的姊妹， 要去体贴他们的需要，为他们祷告。因为教会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想到啊，我去教会，教会带领的人为我祷告。你有没有为带领的肢体祷告？这个是我真心问弟兄姊妹的问题。没有的话，我们没有遵从神的话，因为神说要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要爱心关心牧养我们的人，关心劳苦的人，爱他们，问候他们啊。这个是我们要彼此学习的啊，我们要彼此，因为我们是神的家，他也是人，他也是神的儿女，他也有需要啊。这样子彼此的在一个就代理的那个要按着主的心意去治理神的教会，要在弟兄姊妹面前，在神面前谦卑的劳苦服侍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要用爱心格外的去尊重他们，去感谢，尝试说一些感谢的话。你说一句感谢的话，劳苦都会知道。我们 学会说感谢的话，因为我们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告诉我们，是神的旨意叫我们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是叫我们做一个感谢的人，包括 对于带领我们的肢体要献上感谢。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其实很重要，也很实际，很实际的。我们要在神的家里，我们要知道神的家正常的运行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现在在神的家里面有许多的问题出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在圣经里面所说到神家该有的光景，弟兄姊妹之间如何彼此的对待。他说我们除了尊重他们，还要彼此的和睦，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跟带领的人要和睦。哎，我们彼此和睦也是尊敬带领的弟兄的其中一个表现。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神家做带领的担子是很重的，一个无形的担子在带领的肩膀上，因为他知道他要在神面前，神要找他算账，他也知道 也要面对弟兄姊妹的各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弟兄姊妹，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体谅神所兴起在神家服侍的这些管家。怎么体谅他们呢？我们要和睦，彼此和睦。如果弟兄姊妹之间不和睦的话，哎呀，带领那个人就头痛了。今天那个姊妹跟那个控告那个姊妹说他怎么这样子对待我，明天那个弟兄跟那个弟兄吵架，后天这个两个又出事。好像在腓立比的教会，保罗说跟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说你们当中有两个姊妹，要劝他们，有阿爹和孙都基，要在主里什么呢？同心。好，弟兄姊妹，我们和睦，我们同心，弟兄姊妹之间同心，也就是帮了神家极大的忙。我们不同心，我们不和睦，就破坏神家的和睦。那么服侍的带领的弟兄们就会给他增加麻烦。好，十四节开始到下面，现在我们的经文那方向转了。刚才我们是说带领的和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责任跟态度，现在保罗要告诉我们，我们弟兄姊妹，所有的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应该有什么态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搬去一个新的城市的经验，你去想找一个教会，有没有？有去找过教会的经验吧？有啊。通常我们去找教会呢，我们都希望找一个很好的教会。我们希望找整个地区，我找到一个最好的教会，没有问题的教会，我想去那个教会。弟兄姊妹，你好好找吧，你找不到的。没有问题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聚集在一起，蒙恩的罪人蒙了恩被称义了，可是我们还是有许多的老我在我们里面。保罗说在我里面有罪，所以在教会里面有问题， 是一必定的事。而且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圣经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救恩，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可是我们这个生命 是需要成长的。所以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是一个成长的生命，所以才是生命嘛。生命是会成长，我们是成长，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好像小孩子，你一生出来，有哪一家的小孩子一生出来他就会站起来自己吃饭自己换衣服？没有啊，全部一生出来都是小宝宝。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一信主了就是一个成熟的，全部都是小宝宝。问题是有一些基督徒他吃的健康，他就慢慢慢慢就长大了，变成成年人少年人成年人。可是有一些宝宝还是一直都是宝宝，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慕道的，想认识基督信仰的，有一些是刚刚信主的，有一些是信主时间久的，所以层次不一样，每一个教会都一样的。你不要想到去找到一个教会，所有的教会都已经是完全成熟的弟兄姊妹没有这样子的教会。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就会有难处现在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他说了几件事。他第一件，他说第十四节，我们又要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他说到一个事情，他说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不守规矩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遇见过不守规矩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在教会里面遇见过不守规矩的人？
有
有不守规矩的人上面的那些在主里治理的他就麻烦了。来了一个 新的弟兄，他可是这个弟兄呢他很有创意，他什么教会里什么样的规矩他都不守他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喜欢挑战你现有的模式，他挑战带领的人，他对于神没有敬畏的心，他就是不喜欢守规矩，那么弄到教会很麻烦，会有这些弟兄姊妹的。2000年来都有，现在也有，可能在这个教会就有说怎么样，有一些不守规矩的人他说要警戒他们，所以不是不管他们的我们要告诉他们，可是这个是很敏感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去跟一个人说你好大家好，那就大家都没事，如果你去警告一个肢体弟兄姊妹你要小心，要慎思，要祷告，不要随随便便去警告另一个肢体不然的话原本没事就变成有事了求神给我们智慧那谁能警告另一个肢体呢？如果比如说在这里有一个不守规矩的肢体，他常常就让到教会很混乱他说我们劝弟兄们其实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这个责任跟他交通。我们可以用马太福音18章的这个原则，就是如果他不守规矩的是在你跟你影响了你这个几个弟兄姊妹，那你可以一对一的跟他交通。如果他再没有改善那你可以带一些几个肢体跟他交通，然后就是带跟教会带领的弟兄去跟他交通这个是一个圣经的一个解决难处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要去警告 那些警戒他们。还有除了这些不守规矩的人，教会还有什么人呢？教会什么很多麻烦呢？还有灰心的人。灰心的人就是他因着某一种原因，可能是他向神祷告，神不听，他就灰心了。他可能是一个悲观的人，他看什么事情，他都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去看事情，他一直都一天到晚都灰心了，他非常的负面。又可能他跟弟兄姊妹之间出现了难处啊，他觉得啊，教会这么，原来出信主的时候的教会是好像天堂一样，可是慢慢的聚会，特别是服侍了，你不服侍可能也不会发现，特别你服侍了，你发现好像教会不是想象当初想象中的这么美丽啊，灰心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会灰心啊，我们当中啊，有可能有时候你是很正面的，可是有时候你是会灰心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灰心的时候啊。他说呢，灰心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勉励弟兄姊妹，要关心他，要爱他，要，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眼睛打开看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属灵的光景是什么。有一些弟兄姊妹来聚会，因为没有想到神家的需要，我们根本不知道弟兄姊妹发生什么事。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稍微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注意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如果知道有弟兄姊妹灰心了，我们要勉励他，勉励包括要关心他，要可能去探访他，可能请他吃一顿饭，然后问他，表示你对他的爱心。用神的话帮助他，把神的应许告诉他，为他祷告，告诉他教会有弟兄姊妹关心你爱你，我们勉励灰心的人。还有教会还有一种，还有什么人？他说还有软弱的人。软弱的人，什么是软弱的人呢？在罗马书14章15章有告诉我们软弱的人的意思。在那里告诉我们软弱的人呢，就会去他们在罗马的书信里面14章说他们愿意不吃肉，他们不吃肉，他们要守一些节期。那神保罗称呼这种的基督徒为软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真理不扎实，他们对于在基督里的自由，他们有疑问，他们想在外面守一些形式，去做好一个基督徒。这些是软弱的人。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吃什么不吃什么，神所看重的是我们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生命的彰显。所以保罗称这种人为软弱的人。软弱的人他们对于主的认识非常缺乏，所以这种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去辅助。什么是辅助呢？ 要帮助他们去认识基督，不要在基督以外的东西去寻去寻求神，把他带到基督面前，要辅助他，包括接纳他。特别罗马书十四章告诉我们要接纳软弱的肢体，如果你不接纳他，你觉得啊这个肢体太软弱了，一点都不属灵，那么我们不能帮助他。我们能帮助一个人，最主要我们 先接纳他，让他知道我们他是被弟兄姊妹所接纳的，虽然他在一些真理上他还没有看见，可是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他是被接纳的。弟兄姊妹，也有可能我们就是那个软弱的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弟兄姊妹体谅跟接纳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软弱，可是当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变成论断跟指责，所以我们要切记罗马书十四章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论断软弱的人，倒要彼此的关怀，要辅助这种的弟兄跟姊妹。然后他说要向众人都要忍耐，弟兄姊妹，他说在教会里要忍耐，也就是说教会里有许多事情是要考我们的忍耐，当有麻烦出现了，有一些很难搞的弟兄姊妹出现，神把一些跟你性格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放在你的身边跟你同工的时候，你要忍耐。如果有一些个我们身边有一些粗心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一些信了很久了可是他的生命很幼小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忍耐。忍耐在爱心里，忍耐等候神的时间，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十五节他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总要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为什么保罗会在这里说到在教会里面不要以恶报恶呢？哦，原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常常的受伤，我们人受伤就有一个倾向，我们想对方也受伤，同意吗弟兄姊妹？结了婚的弟兄姊妹可能会了解到，会有一些体验啊，今天老公回来脸色不好，一声也不吭，我也给他一点眼色看，今天不煮饭。小朋友笑不知道是不是发生过。啊，我们连夫妻之间我们都会要给脸色对方看，因为对方对我不好嘛。那其实这个我们越亲的人我们越会发生这种事，很奇怪，我觉得人越不亲的你就不会这样子，越不亲的弟兄姊妹就越不知道我们真正的光景。跟我们越亲的弟兄姊妹啊，当然最亲的是我们的配偶啊。不过当我们在教会里彼此的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一起追求，一起聚会，一起吃饭，我们可能孩子一起玩，我们会有摩擦， 我们会有受伤的时候，怎么对待那个伤了你的弟兄跟姊妹呢？不要以恶对待他。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把这个原则说得很详细，他告诉我们，我们不但只是必要以恶对待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他说不要以恶报恶，然后他说十八节，若能行总要经历和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说伸冤抓我，我必报应。下面我跳到二十一节，你们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不要以恶报恶，我们反而是要以爱心以善对待那些伤害到我们的人，这个原则用在配偶，用在同工，用在弟兄姊妹都很好用，当我们以爱心来对待伤害我们的人，那神就会在他心里做工，不然的话他给你一个眼色，你给他一个眼色，那神家就没有和谐。他说凡事都要彼此的，要彼此相待，而且要或是待众人或是彼此相待，要常常追求良善。不管其实不但只是对待弟兄姊妹，对待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包括还没信主的人，当然我们跟弟兄姊妹生活比较紧密，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因为一起聚会一起生活，我们摩擦的机会比较多，所以这里的重点是告诉我们在教会里的，我们应该注意在教会里生活，我很快的总结一下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当中是谁是做带领的，就是那些殷勤做神的仆人，根据神的意思在主里面治理神的家的人，这种的弟兄我们要怎么样尊重他，在爱你尊重他，为他祷告关心他一下，那些做带领的弟兄要像仆人一样服侍主，因着爱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都是在不同的层次，这个属灵的阶段，有时候我们属灵的光景很好，可是可能我们有一天我们会跌倒，我们又起来，我们都在不同的属灵的阶段上，我们要彼此的体谅，彼此的接纳，软弱的我们要扶持他，那些不守规矩的靠着主的恩典给我们智慧，用爱心来警告他们，灰心的勉励他们，凡事追求和睦，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如果神的家都是照着这些神的话去顺服神，我们就不需要在许多因着真一些对于圣经的真理的又有一些一些不同的理解而弄到教会与教会之间，或者是弟兄姊妹之间有了许多的难处。愿你神的话真的是说在我们里面，愿我们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其实这里他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等候神的人应该是这样子的人，一个不睡觉的人，一个警醒的人，就是应该照着这里的话去做的人。愿主怜悯我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在你的话语里面你所启示的教会是何等美丽何等荣耀的教会，我们对照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的我们对弟兄姊妹的态度，我们有许多的亏欠，我们承认我们 有做的许多不好的地方，我们祈求主，你恩待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悔改，让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让我们去彼此相爱，彼此接纳，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在神家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好让基督的见证能够在我们当中被彰显出来，好让基督的身体能够渐渐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让主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主我们要面对主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在主面前站你的稳，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又会再来接我们回天家的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